弟兄姊妹，新年快乐，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举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平安，你们。所以圣经告诉说，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有属天的平安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新年立心志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一到新年就会立志，立完志了，过了初五我们就忘了，我忘得比较快，立志也很快，也这个忘得也很快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我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所立的志，主都记得。谢谢主耶稣，他保守我们走过了过去的一年，在新的一年，神的恩典会够我们用，神的恩典也会祝福我们的每一天，引导我们的每一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在左边这个这段讲章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18世纪的大复兴的一个领袖人物，叫爱德华兹。那么他在19岁的时候，他立志，他立了多少志呢？他立了70个志啊。这70个志啊，我看了有几个层面，有对主的，有对自己的，对家庭的，对未来的家庭，他那时候19岁还没有成家啊，然后对未来的人生理想的，立了70个志。我们知道他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布道家，著名的牧师，同时后来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。那他的后代我们都知道，他的后代爱德华兹的 Edward 的后代是敬虔的后代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在主内我们要立志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哪一方面立志呢？我这一天在思考，在祷告，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要立志。第一个，我们在信仰的方面要立志，弟兄姊妹。那么在信仰的方面，我们怎么立志？我们人要一个正确的信仰，如果没有正确信仰，人生是没有为什么，没有意向。那我们这个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正确信仰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第一点，我们要立志爱主胜过一切。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这段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，后边有个括号说爱我胜过爱，原文做恨。那这个我们就不太理解了。那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也比较这个不太明白。我后来我问我的老师，怎么这个爱耶稣要恨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还要恨我们的生命？那这个好像不合常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能做得到吗？我们做不到吗？然后来我们的教授解释，他说这段经文啊，这个恨是耶稣是用亚兰文讲的，这个恨就是爱的少一点。亚兰文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层次比较简单啊，比较简单，它不像我们中国文，中文有副词就比较解决问题。比方说我们爱啊，我们这个最爱啊，就加个副词，就这个就比爱好像高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还有最最最爱，实在不行最最最最爱，那我们可以加很多的副词，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情感，表达我们情感。可是亚兰文很简单，他爱的少一点就是恨。所以这里面耶稣的意思说，我们要爱他胜过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啊。保罗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说，在凡事上让耶稣居首位。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首位，首位。那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的选择，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把耶稣放在首位是不容易的。弟兄姊妹，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挂了一个耶稣是我家之主，那请问耶稣真是你家之主吗？你在开支票的时候是耶稣让你开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在投资的时候耶稣让你投的吗？ 你在做任何的事情是耶稣让你做的吗？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以自己为中心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把我们自己从中心的地位让出来。可是我们大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习惯于我们自己为中心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如果你的事情跟主的事情发生冲突，你是要去主那里，还是去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呢？比如说圣诞节，你要去敬拜主呢，你还是购物呢？这两个选择，我发现圣诞节好像购物的商场比教会的人要多，是不是？那个商场里的收入比教会的奉献要多很多，这个你们不会反对吧？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跟从我的，你要舍己不容易，你舍掉去消贫的时间来到教会敬拜主，这就是一个舍己。这个舍己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还谈为主舍命吗？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所以爱德华兹在他立志的时候，他我要把主居首位。保罗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我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基督光照，被耶稣基督呼召以后，保罗就不以性命为念，一生走完了上帝所托付他走的路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。为了福音，保罗他尽心尽性的尽力的来奔走于福音的路上，他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，遭了很多很多的患难，最后他被斩首在罗马。但是保罗的一生为我们做了最美的见证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跟从他的，我们今日要得百倍，来日要得永生。那我们跟从耶稣得的百倍是什么呢？百倍的祝福不仅是物质的，我们一想到百倍，我们想的钱增加百倍，账号里边的钱增加百倍，我们的事业增加百倍。其实耶稣说的祝福，这个百倍是上帝给你的灵性的祝福，你得百倍的福气，你的一切他都负责，同时你还得到什么呢？你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爱自己啊容易，爱主不容易，爱主不容易。我们其实说爱主容易，可是当我们要舍弃自己的时候就不容易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啊，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美好的见证，常常的激励我和你们一同同工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。我也感谢主，去年一年很多的人不信主的，因着我们的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。今天早上我一问，我说我在微信中问啊，大家新年快乐，2017年啊快乐。那国内的很多留言的人就有人说，我全家要受洗，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教会。你们在中国有分堂吗？我说我们基督的教会都是一家，都是你告诉我你住在哪个城市，我保证告诉你离你最近的受洗的就对了，没有错。神的教会在现在兴起来，所以我们要立志爱主胜过一切，爱主就要听闻主的旨意，爱主就是跟随主的道路，跟随他的脚踪。我们也感受第二点，我们要立志凡事讨主的喜悦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九节说，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弟兄姊妹，得主的喜悦是我们竭力所追求的。保罗说，我立了志向，我的志向是什么呢？他立志讨主的喜悦。那我们讨怎么样讨主的喜悦呢？就遵行他的话语，主所喜悦的我们就去做，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。如果是主恨恶的，我们也要去恨恶。如果我们做主不喜悦的事情，那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悔改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让我们认识真理，我们能够跟随他跟随他。所以刘弗里牧师常常讲一段话，他说，主所喜悦的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然后不听不学不做，不想不看不听不学不做，这个不容易。 因为你如何来辨别神所喜悦和不喜悦的呢？你靠圣灵的引导，当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能讨主的喜悦。我想讨主的喜悦在很多的方面，不仅在侍奉上也在家庭中，在婚姻中，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，在我们的职场上，我们凡事讨主的喜悦，凡事讨主的喜悦。所以我们的感觉是，我们在中国大陆今天，我们如果在职场上你做凡事讨主的喜悦，你是很大一个挑战。大家都在送礼，你说你不送礼，不送礼生意做不成，对不对？怎么做呢？那我们还是要讨主的喜悦，因为世界总是有希望的。从我们做起，从基督徒做起，让人看到说你这个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跟你讲个小故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信主之前挺捣蛋的，是个姐妹啊，弟兄捣蛋是很正常的，这姐妹捣蛋不太正常。小陈捣蛋，信主了以后决定要回家传福音，回去传福音，回上海，家住上海，一下这个飞机，钱包就丢了。带着一片爱中国回到中国去，一下飞机钱包丢了，这个爱还有多少啊？就没多少了。说这离开中国这么多年，这中国越来越坏。过去是这个不是一下车就丢钱包，总得维护一段时间丢，现在一下就丢。然后坐计程车回家，跟朋友借了100块钱，分手了，坐计程车回家。50块钱到家，找给他50块钱，到家他妈一看，假的，那这个爱还有多少啊？没了。哎呀，就生气啊！这他妈妈说怎么样？怎么生什么气？哎呀，说我回来就把这个跟妈妈说，妈妈说这好办，你去坐计程车，把那50块钱给计程车司机，你就平衡了。那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在哪里丢哪里找回来，我们就给计程车司机，我们就平衡了。但你不见得是那个计程车司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上计程车，就坐计程车，坐计程车到这个一上去，那个人就聊天说：“哎，看你好像不是是从外国回来的吧？”因为他打电话手机讲英文，说：“对对对，外国回来的。”哎呀，说外国好，外国人都信耶稣啊，信耶稣人都好啊。一说他不好意思把钱给人家了，回到家里，可是气还没出去，妈妈说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的还是没高兴呢？”哎呀，他说我他没敢说他是基督徒啊，没敢跟妈妈说，说我这个不好意思给这个司机，挺不容易的。他妈妈说那你早上去买早点，天还没亮，一般看不清楚。他就早上去买早点，到那个烧饼油条去买烧饼油条去了。一买，那两个女孩一般卖早点一边聊天，说哎呀，这个下岗了，找到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啊，这个不容易，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一份工作。他一听，哇，还主内的姐妹，更不好意思给了，又把钱拿回来了。他妈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好几天都没钱没花出去？”他开始讲：“我信主了。”他妈妈说：“哎，这个主不错，我不能改变你，这位神改变了你。那你跟过去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你能让人看到说我们过去不一样吗？我们凡是讨主的喜悦吗？不是，我们有一次保罗说：我无论在身内。”或者离开身外，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得主的喜悦不容易的。但是我们生命中，如果我们愿意，我们做一个选择，我们选择说讨主的喜悦还是讨世界的喜悦。讨世界的喜悦很容易，讨主的喜悦就需要你要跟别人不一样。感谢主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被神所召出来的，招出来，我们被圣灵所充满，我们身有圣灵的印记的。我们礼拜上个礼拜天，我们有26位弟兄姊妹受洗。当你受洗，保罗说你就有圣灵的印记。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是表示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保罗在罗马书6章说：“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”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。他在我里边，我在他里边，联合幽年的神在我们，耶稣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耶稣里边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如果我们做错了，圣灵会为我们担忧。 所以我们祷告就不能到达上帝的宝座面前。这弟兄姊妹，单单的讨神的喜悦，单单的讨神的喜悦何等的重要。第三点，我们要立志传扬福音，做主的见证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们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候吗？主说，那个时候你们是不知道的，但你们可以等候，你们等候，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你们要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的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然后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里边这个见证这个词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礼拜昨天晚上祷告，我们有五位国内来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，简单我们每人就给他五分钟讲了他们的见证。这五位今天可能都坐在下边，他们有共同的特点，都是坐过牢，都是挨过打，挨过打。当他们挨打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一点都没有灰心，甚至没有沮丧，还觉得挺喜乐。想到主耶稣被鞭打，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离主就更近了。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？这个能力不仅是有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能力，也能够为主坚守真道的能力。耶稣告诉不要关心以色列他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，他的门徒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？主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你们要做什么呢？被圣灵充满，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为主传扬福音，做最美的见证。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我们教会要兴起来传扬福音。我们的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我们去年又接近100位弟兄姊妹受洗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前年是108位受洗，哇，有的同工说我们前年把梁山好汉都得到了，108位，感谢主。每一年我们教会，我觉得100人受洗，我们很已经觉得哇很努力了，可是我觉得真的远远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就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5节，耶稣说，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。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叫丰收教会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们教会就是要为主收割庄稼。我们也感谢去年一年神带领我出去有几次的布道，我们在多伦多有5000人的布道，在多伦多他们租一个多伦多最大的教堂，一个晚上4万多伦多的那个加币，4万加币多少美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少。我们教会没拿钱，我也没拿钱，当地的三位同工奉献了全部的费用，感谢主。这三位同工都来自于我们中国大陆的，有一位还是高官，后来发现形势不对赶紧走路，感谢主。你看到上帝就带领他信了耶稣，就悔改信主，哇，到那儿栽种葡萄园，哇，然后就每一天为多伦多的华人复兴祷告。我们就成立了华夏布道团，华夏布道团不是在美国成立的，在加拿大成立的，感谢主。我们第一场的布道会就500多人归向耶稣基督，奇妙的救主，奇妙的福音，多少人遇到主耶稣，他们生命改变，生命改变，感谢主。我们10月份又在纽西兰有一场大型的布道会，有3000人，纽西兰租了他们最大的一个教堂，那也是400-500人信耶稣。每次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神都祝福我，每次当我们主日我们讲的信息，我们这个很普通的一个录像机把它录下来，我们就放到网上，你去 YouTube 看一看，多少人点击我们的主日的信息，中国大陆多少的网站连接我们的信息， 每一天如果我一出去了，网络上没有了，国内的 email 就来了，我们等着你们的灵粮来喂养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为你的教会为荣，哎们，你在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里边，在一个大使命的教会里边，在一个讨神所喜悦的教会里边，为什么教会能够增长？是因为我们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。神说你们得着能力，得着什么能力？为主做见证的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你不是法官，你也不是律师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爱做律师，我们带人信主，人家不信，我们就跟人辩论，直接把他辩死拉倒。我们的辩的人就不想来教会，见到你人就跑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没有让我们做辩护律师，让我们做见证人。我常常到法官、法院去做见证人，给弟兄姊妹去做见证。这我想了，我大概给将近十五六位弟兄姊妹做过见证。我这些年，每次去法官的时候，法官让我宣誓，然后他从来不让我解释，他就问我说是还是不是。我这很简单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次我在 El Paso 有一个大陆的弟兄被抓到监狱去，福建的啊，这个弟兄很有意思，就特别爱主，然后在教会里热心服侍，可是他唱歌有点走调，我们就不太让他唱歌。然后他一查经呢，就带得很长，半夜他也不想散，一让他讲话，大家就不去他的小组。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就是什么也不让他干，他就在教会里很郁闷。有一天就坐着这个公共那个叫 bus 啊，他没有护照，没有身份，就从东部到洛杉矶来。经过了德州的 El Paso 被抓，什么都没有，抓到监狱，一到监狱喜乐了，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付钱，那时候叫什么 calling call 是吧？他打我付钱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哇，他也每天给我打一个小时，然后就谈说，哎呀，牧师，在你们教会你啥都不让我干，我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个监狱里关500多福建人。就我一个基督徒，讲道是我，带歌是我，查经是我，什么都是我，神气啊！他姐姐怎么给他找律师都不找，让出来不出来，出来干嘛呀？这出来我又在教会里听到，也不让我讲，我在这天天讲，天天讲，让我记圣经，要记300本圣经，那不少钱呢，你知道吗？教会一笔预算，我就给他记了100本，我说两人一本就行了啊。然后诗歌本要寄过去啊，哇，一天讲5个小时到，因为那里的人坐那苦闷嘛，他讲什么人家都喜乐啊，挨个按手啊，一按手都趴下了，这都信主，全信主，一呼召全信，一呼召都信，所以他在那儿当牧师当的高兴，关了一年也不出来，每次打电话都感恩，然后他们劳动人家还给他们钱，还买巧克力吃。所以后来他姐姐找我说得把他救出来啊，我就去了法庭。那个法庭那一次是让我说话，那个法庭我们辩论了8个小时。那个法官，我发现那法官不是要和那移民官不是要跟我辩论，他要了解什么人符合留在美国。最后他得的结论说，不管怎么样你都违反了美国的法律，因为你没有护照，你偷渡来的。我就讲了一句话，说我来也没有护照，我也是偷渡来的，你们的祖宗来也没有护照，五月花上没有护照，偷渡来的。哈利路亚。可是我们为什么呢？我们为了自由的敬拜我们的上帝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。哈利路亚。哇，后来就通过了，法官说 pass， 因为我们的祖先偷渡来了。第二天 El Paso 的报纸说，张伯利说我们的祖先是偷渡来的，成了名言。哇，他出来了，人家出来都高兴，他出来走一路埋怨我，你说那么多干嘛，你就拉倒，我就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我就继续做牧师。你看到没有，什么人都会遇得到。 所以你就为主做见证，你说就好了。你说我怎么经历的耶稣基督，我怎么认识的耶稣基督，耶稣怎样在我人生啊，在我成功的时候我遇见他，在我失败的时候遇见他，在我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为我开道路。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讲你的见证就好了，他就很多人就因为你的见证是不能咖啡的，每个人见证都是不一样的，神在每个人的拣选都很特别的拣选，阿们。我们教有一个这个哲学家就坐着那，为六四坐了2年牢，出来信耶稣了。信耶稣他满脑都哲学，你知道吗？他老用哲学的方法来分析耶稣，那现在已经完全不分析了，完全信靠，感谢主。每个人生命都不一样，只要你讲述你怎么信主的，讲错也没有关系，这圣灵与你同在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法庭就讲错了，我在巴尔的摩一个法官啊，也是个福建人去出庭，我给他说来我们教会2年呢，特别的勤奋，就是扫地打扫厕所啊。我一看这个弟兄表现不错，我终于同意给他出庭了。一般我不出庭的，我就去了。法官问我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，我给忘了，因为他也不是教会的领袖，教会人挺多的，我就知道姓李。我说哎呦我忘了，麻烦了，你要不要把耶稣的名字忘记了，你去传谁去，你一定要记住你信的是谁。哎呀，我汗就出来了，他汗就出的更多了。在这儿他就看我就傻眼了。我说对，他姓李，我们都叫他李弟兄啊 ,Father 李。那这个移民官就很高兴说这个见证人的见证不能够当做见证。因为他不知道当事人叫什么名字，他怎么可以当见证。所以今天休庭啊，验期一验就一年啊，知道吗？一两年啊。那法官很好，法官说的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说因为教会人太多了，好几百人，不是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，这是事实。今天你们也不是很多名字我叫得出来，那你别担心，你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对不对啊？你就跟我说我叫什么名字，不是你别担心啊，我就记住了，你跟我说记住了。现在有微信比较好，你知道微信你加真名就比较好，你加天长地久啊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是谁了。你把你真名字真照片放着，我知道你是谁吗？否则我们弄得很多很多的名字，很奇怪的名字，有的是咖啡不能加多少糖也放上去。不是咖啡要加多少糖。那我那天就给他黑了。有一天我到他家吃饭，我说 你微信，他说牧师你给我黑了。我说什么人给黑了，他说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，咖啡什么糖，我说这奇怪，我当然给你黑了。我喝咖啡不加糖的，我当然给黑你。那天我就觉得挺亏欠这个弟兄。可那个法官你看他就有恩典，他说这个见证人是真的，因为我的牧师也叫不上我的名字，通过了，通过了。哎，你看上帝总是有恩典，因为所以我们不要担心，你不需要把事情做得那么 perfect， 你只要依靠神，amen。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那一天他怎么是那个法官，我觉得那一句话打动他，他是我真的，因为假的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对不对？那真的牧师忙记不住名字，真的通过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明年要，今年我们要传扬福音，让我们教会倍增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信心举手，哈利路亚。哇，昨天那些小组长特别有信心，尤其我们新当选的第一天的小组长说，每个小组要明年分职一个小组，你们有信心吗？一会儿让你们到台上来啊，与主立志。第二点，我们在生活上立志。首先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。提摩太书后书2章21节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合乎主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如何来荣耀主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的事业，你的公司是怎么做的怎么做的？那你的家庭夫妻关系是如何的？你对儿女教育是如何的？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啊，他们的夫妻关系成为我们小组或者我们牧者们经常祷告的事情。我是盼望今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改变啊，有改变。
所以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啊，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。但以理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在巴比伦面对着王啊，让他拜偶像的时候，他就坚决的不拜，他也不吃他们送给他不洁净的食物。我们也改主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做圣洁的器皿。所以耶和华神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。所以圣洁首先我们不拜偶像啊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这位神是道成肉身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神，我们这位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位神，圣父圣子圣灵。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，我们不能有偶像的崇拜，包括一些的世界的五星歌星电影明星都不能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，包括世界很多的革命家哲学家理论家都不能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，我们唯独崇拜的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跟随他啊，侍奉他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对提摩太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那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榜样，在言语上做榜样，在清洁上做榜样，在信心上做榜样，在爱心上做榜样，跟随主耶稣基督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立志言语没有过失。诗篇十七篇三到四节说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这是谁说的？诗篇十七篇谁写的？大卫。大卫是个君王啊，是个君王，是个最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常常检查自己，他说我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。所以雅各说，我们言语如果没有过失，人就完全了啊，人就完全了。所以诗篇啊十七篇第四节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的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啊，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言语是常常得罪人的啊，得罪人的啊，因为我们言语比较反映我们的情绪，反映我们的情绪。什么时候人在讲话的时候能够留一点余地就比较好，或者你慢一点讲就比较好。当别人讲了你一句话你很不舒服，你想五分钟再讲啊，或者想三分钟，或者想一分钟啊，你忍一下子，你不要立刻回，那几分钟过去你的想法完全就改变了啊，完全就改变了。有时候我们都在一种情绪中被激动，被激动，所以我们的言语就会有过失，言语过失。所以中国有句话说，泼出去的水是不太能够收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箴言也说，一句话说的得意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篮子里边啊，我们说的得意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就应该赞美神，诀窍就是赞美神。不管跟朋友讲话还是跟弟兄姊妹讲话，我们都赞美神。我们先来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他。可你一赞美的时候，别人说什么都不再在意了啊，你如果在抱怨的时候他说什么你都不舒服。当我们一开口我们就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见到一个朋友跟他握手说，感谢主又见到你了，哇，你越来越年轻。见到男生越来越帅，见到女生说你越来越美丽啊，当然见老太太不要说你越来越美丽了啊，你说你越来越健康啊，越喜乐啊，慈祥，这很多的词你总是会用的。别人见到一握手说，哎，你怎么昨天没睡好，看这脸呢灰呛呛的，活不多久的样子。那你这样说话，人大过年的你多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过年要中国说，你要说会说过年的话，言语上祝福别人，你要知道你的言语是有能力的，
Amen.
如果你的言语都是咒诅，你就会把咒诅带给别人。如果言语都是祝福，你就把祝福带给别人。你的言语是有能力的，你对你的丈夫，你的言语，你对你的妻子，你的言语要留意，多多的肯定啊，找毛病，那都是信主之前没有被圣灵充满时候爱找毛病，信主以后都是夸奖夸奖，哪管他有一件事情对了，他99件事情都不对，你就夸奖那一件事情，他越来越对。你如果他99件事情都对了，就一件不对，你老说那一件不对，他就慢慢越来越错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孩子就是如此啊。那你今天我们教育孩子，我们就不能按照过去中国那种方法教育孩子啊？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不会说话，这是死孩子，永远没出息，知道吗？你这能干嘛？我爹就说早晚出大事儿。我89年就出事了，他又不那么说，我能去天门吗？你知道吗？所以父母都不会说话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跟我们孩子怎么说？你是上帝的宝贝，你们哈利路亚，不要担心，你不一定拿 A， 不一定拿第一，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？对不对？你看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都不一定拿 A 哦，一般都是 B 啊。所以我 A 也挺多，我太太都是 A， 我也都是 A， 所以我们现在永远成不了伟大的人，知道？不一定都学习最好，单单讨神的喜悦最好。每个人上帝都祝福他，不一定读名校，读名校我们这个 Diamondback High School、 Wardell High School 怎么样呢？不照样有团团伙伙打打了去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一个朋友，人家的孩子读了一个美国排名第2600位的学校，人家去了哈佛，因为哈佛就给那个学校一个名额，他学习最好，他要到名校去，到名开之后他可能学100位，他在那是第一位，人家去哈佛了。所以你不一定非得读名校，你要做名人，你名人，基督徒就是名人，最老的牌子，2000多年的牌子，基督徒。你们问你干嘛？基督徒。哈利路亚。说你干什么的？你的公司在哪里？我公司全世界都有，我们的老板全世界都敬拜他，老板最大，连总统都得敬拜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公司哪里都有，你走到哪里都会到我们的公司里来，我们的产品就是让你喜乐平安得永生。你们哈利路亚。那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在生活中的言语上要学习祝福，在心里面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口，你就能成为完全的人啊！感谢主。第三点，立志改善我们家庭的关系。去年一年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的那些比较有问题的婚姻，我发现有很大的改善。那有几个我们真是觉得好难好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真的把它交给神了。那今天就很大的变化，那他们过去提离婚的起码是不提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不仅不提了，我发现他们也同时来教会了，而且同时来祷告会了，还有的同时来到新年祷告会了，我真的看到很喜乐啊！所以在婚姻中不容易，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婚姻啊，就是婚姻。所以胆小的你还是考虑好再进去啊，胆大的就进去了。那婚姻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，就像钱钟书写那个《围城》，说外边人想跳进去，里边想跳出来，是这样子的，有道理。但是我们要靠神的话，我们就能胜过这一切。在《以弗所书》5章22节到25节，保罗讲到我们妻子和丈夫的关系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请问姐妹们，哪一位做到了？举手。一个都没有。那你们做基督徒，神的话听不听啊？听吗，姐妹们？你看谁都不说。师母你听吗？在哪儿去了师母呢？我没看见在哪儿呢。失传道听吗？举手。勉强，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从中国道路来， 从小接受教育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你一半我一半。那我们教还有很多人，什么叫半边天呢？一个东北姐妹说，我们家我全顶。那累不累呀、啊、你啊，房子塌你也顶，那水管子坏你也修，多累啊。所以神的话是什么？不是商量，是命令，要听听。那么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耶稣，这太难了，这个太难。顺服主很容易啊，顺服丈夫不容易，因为丈夫太不像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的丈夫像耶稣吗？绝对不像，我看我都不像，我怎么能够我所以我也不敢让太太顺服。敢吗？我敢吗？我哪敢？我哪有那胆儿啊？我记得我们这个最早我们在分享的话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些困难，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差异。这是讲个顺序，神先造男，然后造女。神用泥土造亚当，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他的妻子夏娃。所以这是个顺序，这个要学习你就蒙福了。那么因为保罗解释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教会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这个做头不容易的啊。所以妻子说，你做头我做脖子，我不动你也别想动。这也说明一个道理，就是你们是相连的，连到一起的。那么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，这是对妻子的要求。我们刚才做不到，我们再说弟兄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能吗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觉得丈夫就比妻子在这边有信心。哈利路亚，给弟兄们一个掌声。哈利路亚，爱你的妻子要给他买包，要给他拎包，要给他做饭，要给他洗脚，做得到吗？能不能？你看这几个真的，这几个太厉害，我们的弟兄太棒了。那天我们盛小梅来的那个布道会，盛小梅说，你们幸福吗？当然幸福。我们一群弟兄还幸福，有几个姐妹就看她老公问，然后那老公问，难道你不幸福吗？那个姐妹说，我想想再说吧。你看啊，姐妹们对幸福的要求比较高，也比较细致，弟兄们就差不多了，就幸福了，有吃有喝就幸福了。我们也没那么高的要求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弟兄们要爱妻子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下一句你就不见得做得到了，为他舍己就舍命，为他牺牲你自己，牺牲你的爱好，牺牲你的时间，牺牲你的运动，牺牲你的很多的东西，要讨妻子喜欢，不容易的，这不容易的。那是问你们个问题，是舍己容易，把命舍掉容易，还是顺服容易？当然顺服容易啊。所以上帝对弟兄的要求更高，比姐妹高。你只是顺服而已，他说什么你说 yes 就行了。那个是要把脑袋给你，把命给你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不要老说，哎呀，圣经老对姐妹要求这么高，对弟兄要弟兄是舍命，这个不容易。你要愿意为你的家庭舍命，所以你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嘛，就要舍己，舍己。姐妹要学习顺服，弟兄要学习舍己。舍掉你的爱好，舍掉你的性情，讨妻子喜悦，让上帝在上帝的生命中，在你的生命中让上帝掌权。第三点，我们要在侍奉上立志。最后一点，那么首先我们要立志委身在教会的意象之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丰收华夏教会的意象。圣经说，箴言29:18说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为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。那么什么叫做放肆？放肆就是随随便便， 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随便的生活。如果你随便的生活，你没有这个意向，英文是 vision， 我们大陆翻译成远景，台湾翻译成愿景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虽然没有达到，但是我们在信心中可以看到的一个目标，这是你的意向。你的人生有没有目标？有没有方向？你立志做什么？比如说，我立志做作家啊，我立志做这个科学家，我立志做企业家啊，我立志做艺术家。每个人都有立志啊，有意向。那我们在教会里做神的儿女的，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？我们意向就是委身在我们的教会里边。哈利路亚，委身我们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能够在教会的事工中有份啊，有份。那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意向。我们的意向，你打开你的 program 你就会看到了啊，在前面我们丰荣华教意向就是收割庄稼，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熟了。来自于约翰福音4章35节，训练门徒。因为耶稣基督呼召，这是呼召一群门徒。我们看到信耶稣的很多，最后剩下的就是11个门徒跟随耶稣，他们就改变了世界。所以你管成了一个每天听到，你是不能够被神所用的。你不仅要听到，你还要行道，你要做主的门徒。做主的门徒就是走出去传扬福音，最后为主舍命啊！训练门徒，推动中国的福音化、文化的基督化和教会的国度化，这个三化意向是我的老师赵天牧师跟我谈。我记得我那一年是1996年，我跟徐牧师，那时他还不是牧师，我也不是牧师。那我们几个在达拉斯的铜鼓福音营啊，我们有90多位弟兄姊妹在那里接受训练。这90多位后来90%都成为了牧师啊！你看我们教会就两个，我跟徐振义牧师，我们两个。我住在赵天牧师的房间里边，他不让我睡觉，天天跟我谈三化意向：中国要福音化，中国的文化要基督化，中国的教会要国度化，这才是中国的未来的方向。然后告诉我，未来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，你是做牧师还是做什么，要把我的意向写到你的意向里边去。所以我答应了他啊，我答应他。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可亲爱的赵天牧师，现在已经啊回到天家啊，他就躺睡卧在这个外啊，就科维纳那个科维纳 Hill， 就在那个墓地啊，我也在那儿啊，我也买块墓地在那儿，离老师近一点。我经常去看他，路过的时候我会看看他在那里边，好几个朋友在那里边睡着。我们也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文化基督化、教会国度化和这个中国福音化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vision。 你想中国基督化会怎么样？中国尊基督为主会怎么样？中国人见面在握手，不是说哇新年快乐恭喜发财，而是说哈利路亚。你会怎么样？全中国人都握手喊哈利路亚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你一定阿门吧，阿门，对不对？说习惯了就好了。我就有的时候我接电话，人家本来说 hello， 我就一接电话习惯哈利路亚，对面也不信主就傻眼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然后就问我那我该怎么说。我说你说阿门。阿门阿门，然后我们再谈话。这就是基督化，文化基督化，生活都是基督化的。所以感谢主，那是一个兴奋的事情。那然后呢，我们要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、横越祷告、彼此相爱、人人侍奉的教会，完成主的大使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连于基督活出生命，我们要与主基督联合，活出主耶稣的生命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显明出来。我们也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叫委身在一个教会里边。我们有很多人愿意烧瓶教会转啊，转转转，我觉得你还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比较好。当你委身在教会，你能够在这里边来认识更多的弟兄姊妹，生命有交集，有彼此的交接祈祷啊，彼此的建造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第二点，我们在侍奉上立志啊，我们在立志委身的一个事工之中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八节说，保罗说，按我们所赐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的执事，或做教导呢就当专一的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神的儿女们，你们的恩赐要被发挥出来，你们要专心的来服侍主，委身在一件事情上。那我们今年年底的同工会，我们教会有11个部门14个部门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服侍。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有崇拜的部门，那我是兼任了崇拜部的主任啊。我们这个崇拜就是指我们的招待呀，指我们的敬拜呀，指我们的音响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些崇拜的事情都是一个部门来负责。我们盼望你来参与啊，如果你觉得你很有信心，哇，你很美丽，你可以去参加招待，对不对？招待需要你的笑容，需要你从基督的爱从你里边出来。我当过招待，你知道，我当招待，我们的牧师跟我说，人还没有带耶稣之前，第一个见到就是你，所以你非常重要。招待是教会最重要的，你们因为人来到教会，第一个就见到你。那如果我们的招待没有爱心，我们的招待或者是随随便便，人们就看到就不一样。我到新加坡一个教会，大热天夏天啊，其实他们冬天也挺热的啊。这个招待都穿着西装，带着领带，从外边到里边，一直把你送到这个位置为止啊！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太服侍的太专业化了，太棒了，我感觉到我被尊敬，一种被尊重的感觉。嗯，那我们的招待经历要提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觉得你有负担，你可以报名报名。我们敬拜是，你看我们的敬拜现在多少的人才来到我们中间，过去我们就一个钢琴啊，一个还是我弹，你说我这个二把抄，你知道吗？上去没办法。我们在母堂教会成立头两年就是我私琴，因为他们都不会，我还多少会一点，所以这边弹完琴上来我就讲到收风线，我再下去弹琴，然后收完风线我就上来就祝福完了就三一颂就没人弹琴了。后来我就把它录下来，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什么都不会弹，就会弹三一颂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我们就配搭两年。那我们经常祷告是上帝把好的键盘手带到我们中间，上帝就把陶陶带到我们中间，你们上帝把好的乐手带到我们中间，上帝把叫凯文啊，鼓打得出神入化，感谢主，就把这个雷老雷亮亮几个乐手，国家级的乐手带到我们中间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祷告说我们的音响老出问题，因为我们的音响太先进了，我们这个还跟不上时代的形势。那神就把一个专业的调音手昨天晚上带到我们中间，你们任弟兄从中国来带到我们中间。所以只要我们祷告祈求，上帝就把合神心意有恩赐的人带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有祷告的施工部，黄高辉弟兄请起立一下，还有 Teresa 带领我们的祷告。祷告在教会里非常的重要，没有祷告我们就不要开展神的事工。我们传福音需要祷告，我们彼此相爱需要祷告，我们家庭需要守望，教会需要守望，国家需要守望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事工部非常重要。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有100多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来祷告，我们祷告从2016年到2017年，我们欢呼着祷告着进入新的一年，开始新的一年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还有这个行政的施工部，我们的这个六长了高勇在吗？行政施工部在那儿呢，在那后边的。我们的长老不老，他们的长老很年轻啊。长老不是说一定长得老才是长老，我们的长老又年轻又帅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程度上是成熟的教会的 leader 带领者，所以他来负责我们教会行政的施工，还有我们教导施工部的施伟传道， 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日学都是他设计的，所以这主日学设计非常好，非常专业。我们主日学的老师都是博士、硕士、神学院毕业的啊，或者正在神学院里深造的硕士、博士。所以，请弟兄姊妹去早早的来，十点钟已经不早了。你能够九点钟起床，那你也真能睡啊。我一般六点钟就必然醒，五点钟可能就醒了，再不行我们家的狗就叫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拍窗，我们家的母鸡开窗，梆梆梆起来了，我要出去走一走了。那我觉得起来陪他走一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教导施工部弟兄姊妹早早的来，十点钟之前来上主日学，我们一卷书一卷书的教导大家，让大家更明白神的话语。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吃了就不饿。你们哈利路亚，你的肉体需要粮食，需要营养，你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营养。还有我们的关怀施工部，我们啊在华神读啊，这个华神读书的秋阳，王秋阳姐妹在吗？啊，王秋阳姐妹在这里，大家给她掌声啊。所有的新人关怀，你来了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，当然我也会给你打啊，你住太远，中国我就不打了，你住跟前我都会给你打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真的是很多的新人来到我们中间，如果你得不到关怀，告诉我们需要什么祷告的，你告诉我们，通过微信，通过 email 都可以告诉我们。教会的 program 是有我们的 email， 你可以发过来啊，有我们的网站，你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告诉我们，为你祷告。还有我们宣教的施工部，徐真义牧师经常去中国宣教，带领我们的宣教的施工。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，他不仅是宣教施工部的领袖，徐牧师也在教导方面教我们的主日学啊，在讲台方面来帮助我们，感谢主。我们还有财务的施工部，我们王小春肉丝姐妹后边我们鼓掌给他啊，他也负责我们的招待，是我们财务施工部啊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，也在我们教会成长的，成为小组长，现在来负责我们的财务的同工。我们还有后勤施工部张俊啊，张俊弟兄，我们的帅哥，从教会成立到现在，他一直是后勤部的主任。那么他想卸任也没有人接，这个后勤不容易，很多繁杂的事情，每一次都最后一个走，大家都走光了，他在走。你从餐厅到厕所到大堂，他都要去看。你丢的衣服他给你捡。你丢的手机他也给你捡。那我今天还捡到一个，这 iPad 谁的，一会儿来拿啊，在外边草地上捡的，这个颜色挺特别的。所以你看到教会就有这些神的管家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讨主的喜悦。我们还有这个儿童施工部，我们的高霞姐妹在那里，我们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这个高霞姐妹他会做儿童施工，也在一生一胎就生俩，你知道吗？生两个牛，大牛二牛，他们家有个老牛，所以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。我们儿童施工现在六七十个孩子，我们也感谢主 Pastor 降他们美国的有11个老师来帮助我们美国人，那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老师，中文的老师，我相信我们的儿童施工越做越好。我们还有我们青年施工部的主任李宗玉李宗玉就是我们的 Hank 帅哥是我们的这个传道人未婚长得很帅，所以因为青年施工部大多都未婚，他们都是大学生，从中国来的大学生。我们这个还不是幼子，是属于中文的青年施工部负责。他也在教会里边在办公室工作，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络他。我们还有我们幼子施工部，就是我们青年新开始的英文的崇拜，就是我们的 Pastor 酱他在那边在带孩子。我们这个美国牧师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我们教会还有一个饭食事工部，那在使徒行传管理饭食是被圣灵充满的，在有好名声的斯蒂凡这样的执事们来做。我们教会是君君姐妹非常负责。君君在哪里在那做饭的你看饭食的就在那做饭的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今天中午你会品尝到他们饭食部一流的饭菜。我们教会的饭菜永远是一流的，而且带着一个特别的佐料，就是 love 爱感谢主。那我们再看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教堂维护部教堂维护部，我们的教堂需要维护。今天你看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边水就漏了，我们就赶紧去修水龙头 哎，感谢主啊！那我们教堂维护部的这个主任是刘连耀，还有王立军。刘连耀，你们知道刘连耀是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Eric， 刘连耀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啊！我们给他掌声，哈利路亚。Eric 是木兰地板的老板，他的地板做的是最好的，都是五星评，所以他的教会管理也都是五星的。要求非常严格，有时对我也要求很严格，所以我们还有王立军，不是重庆的王立军啊，王立军在哪里？请起立一下，王立军在这里，感谢主，我给掌声。我们的冷气坏了，我们在外边找人说6000块，王立军修了，可能花了20块钱就换个券修了，专家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神的好管家。那我们好多的施工部，我们希望你委身的一个部，这些部都是领袖，他们需要同工来跟他们一起同工。我希望你能够委身在其中一个部门，不管哪一个部门，你觉得你的恩赐，一会儿结束吃饭你就找他们，穿西装的，大多都穿西装，今天他们都穿着西装，你就找他们，你说哪一个部的，我看你挺顺眼，我参加你的部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第三点，最后一点，我们立志委身在团契小组里边成长。诗篇133篇说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进入一个教会，如果你不进入到团一个小组，你发现你永远没有进入一个教会，你只是来做个礼拜而已。我盼望我们没有进小组的弟兄姊妹，你加入我们底下这14个小组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14个小组啊，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小组的组长啊。第一个千斗组长马连武在后边，请起立啊，马连武弟兄，马弟兄，签到的就可以找他。软戳库库曼嘎小组陈连伟弟兄，我们给他掌声。今天上任第一天啊，我们还有克莱蒙小组 Michael 啊，万弟兄 Michael 在那里，我们给他掌声。我们还有托米克拉小组王树民弟兄、高霞姐妹先在后边啊，我们给他掌声，哈利路亚。还有 Ontario 小组 ，Ontario 有一组啊 ，Helen。海伦姐妹在那里，海伦姐妹在那里，在后边，我们也给她掌声。那我们 Ontario 又两个组，现在还有个二组，年轻人叫二组，他们选择二，因为他们说他们特别二，所以他们就叫二组。那我们看二组是 Coco， 请起立，教会最二的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还有这个 Monty 小组。啊，那个妹在那里，妹在前面，我们给妹一个掌声，感谢主。我们还有彭木纳小组，彭木纳小组有君，还有艾达，他艾达回国了，那君也在做饭呢。我们这个为他们那个组祷告，这个组需要上帝的，现在还有立军也在那个组。那我们还有这个沃纳组 ，Rose 沃纳组，我们请沃纳组后面给他个掌声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还有Eastville小组，清新姐妹在吗？在后边，我们给他掌声。我们有 Corona 组康妮还有小辉，你们谁在？感谢主，请起立一下。康妮在这里啊，刚刚搬完家就要开放家庭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上帝祝福他在这个新家交给神，这个家是蒙福的家。我们还有青年团契 Hank 青年团契，每个下午这里就为他们有10几20几位年轻人在一起。那我们还有姐妹团契啊，安娜在哪里？安娜还在孩子那边，她不仅管姐妹，她主要这姐妹是孩子的母亲们，孩子的母亲啊，访谈呢，对，还有访谈呢小组就是风太大那个地方，访谈呢小组那个艾瑞克冯在哪里？艾瑞克冯啊，他好像在那边做饭的是吧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14个小组。这14个小组你去选择，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有更多的小组被建立起来。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委身在小组里边，一同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也建造我们的小组，建造我们的教会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《恩典之路》啊，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。因为新年第一天，我们的信息量很大，弟兄姊妹慢慢回去消化。 所以我会把大纲发给各个小组，你们去为祷告，为我们的施工部门祷告，为我们的小组团体祷告，也为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祷告。那我们新当选的执事们我们有这个有五个，我们请你们到前面来，有没有新当选的执事们在这儿？有没有啊？新当选都去工作了，都去服侍去了啊。Michael 在吗？Michael 过来，来来来，到前面来吧。清新到前面来，王树民到前面来， Eric 刘到前面来，咱们新的还有我们的长老来。我们今年新届的执事新的执事他们有在服侍饭食，王树民在做饭，所以他们都是忠心的服侍神的人。哎 ，Michael 到这边来，跟他们拉起手来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你我有你，这是恩典之路，
他们就这么说，抓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抓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信仰和信心之路。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跟随你走得胜的路。哈利路亚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也祝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、事工部主任和小组团契的领袖，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来传扬福音，彼此相爱，主啊，建造教会，建造家庭，建造我们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相信在新的一年，你的恩典会大过先前，你的祝福会大过先前，让我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引导我们走得胜的路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还有慕道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愿意在今天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跟随你走得胜的路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？主耶稣，有一位弟兄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边还有一位弟兄，赞美耶稣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那还有一位弟兄，哇，今天弟兄得救特别多，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哎，这还有一位弟兄，还有一位姐妹，来到前面来。我们欢迎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到前面来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，
欢迎到前面来，
将我紧紧抓住，
来到前面来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
到前面来。弟兄感谢主，还有一位姐妹，欢迎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到前面来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还有愿接受耶稣基督到前面来。
一步又一步，
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，在新年到来的这一刻，你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，你说主耶稣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引导我走人生的每一步，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是吧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接受你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，在2017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，你的祝福要临到他们，请你宝血洗净他们的罪，除掉他们一切的软弱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他们要建立全新的生命，他们要过全新的生活。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，所有的灰心都离开我们，所有的沮丧软弱都离开我们，只要主的爱平安喜乐祝福伴随我们走每一天走每一步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赞美耶稣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请坐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。